姐妹平安。一起祈祷。主，我们感谢你啊，让我们来到这里来敬拜你、赞美你，也借着你的话语啊，来提醒我们啊，让我们说的、听的都一同在你的面前同蒙造就，我们的生命啊，都因着你啊，让我们能为你做官做盐。我们真的不配，但是你的恩典让我们配，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心怀意念都交托给你，愿你来保守，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我们知道说啊，这个世界上有两类的瞎子，就是肉体瞎眼的，还有是心灵瞎眼的。如果说他们共同的特性啊，就是瞎眼的话，那么他们这个眼睛瞎啊，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所以我罗列了一下啊，我觉得说，肉体瞎眼的人呢，他不知道色彩是什么、美是什么、丑是什么，因为他看不见，他不能比较，对吧？那么心灵瞎眼的人呢，他也不能够辨别是非善恶，因为他的心被油蒙蔽了。还有呢，就是肉体瞎眼的，他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外表像什么，就像我们小时候读的有一个寓言叫什么瞎子摸象，你摸到象的腿就说大象像一根柱子，你如果摸到它的尾巴你就说大象像一条绳子，所以你看不完全，对吧？那么心灵瞎眼的又怎么样呢？心灵瞎眼的他不能看透事情的里面，因为他没有那个能力。还有呢，就说肉体瞎眼的啊，他不知道道路，他也不知道方向在哪里，因为他只能够摸索，对不对？靠他那根棍子点点点，所以他看不到，他没有那个能力。那么心灵瞎眼的人他又怎么样呢？心灵瞎眼的人呢，他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他还以为自己可以做上帝，对吧？啊，自己就是上帝。肉体瞎眼的人，我们见过一些，我们不能说很多，但是我们见过一些，那我们都觉得哎呀，他们很可怜，因为他们的生活不能自给自足，他们需要别人的帮助才能够生活。我们也觉得他们是生活在黑暗里面，因为他看不见自己，他也看不见别人，他也看不见神一切的创造，我们就觉得他们很可怜。但是呢，他们不是最可怜的人。谁是最可怜的人呢？就是心灵瞎眼的人，他们是最可怜的。为什么他们可怜？那是因为他们只能够看见暂时的东西，他们看不见永恒的，他们只能看见事物的外表，他看不见里面的内在的目的还有意义。他们只能看见物质的东西，还有属血气的层面，他们看不见属灵的层面、属神的层面，他们看不到。那么谁又是心灵瞎眼的人呢？就是每一个不认识主也不相信主的人。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是其中的一员，是不是？我们曾经就是那个瞎眼的，心灵瞎眼的，后来是因为主的恩典啊，然后我们就能够看见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啊，这两类的人啊，他们的特质还有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啊？就在第九章的2-3节，我们刚才有读过这个经文，就说耶稣过去的时候呢，过去的时候呢，他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然后门徒就问耶稣，就问他说，是这个人生来就瞎眼，那么是谁犯了罪？是他呢，还是他的父母？那耶稣说都不是，是要在他的身上要显出神的作为来。 所以你看这些门徒，他看见这个生天生就是瞎子的人，所以他们就来问耶稣，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到底谁要为这个事情负责任？所以我就看到说，这些犹太人的思想他很特别。我看到瞎子，我不会问他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问，会这样子来问。那么这些门徒他问这个问题后面他的动机是什么呢？啊，是关心他，啊，是要好奇呢，还是审判呢？那耶稣会怎么回答？对于这些门徒或者是当时的犹太人啊，对他们来讲答案是简单的，因为这个人的苦难是由于人的罪造成的，唯一不确定的就是谁要直接负这个责任。那么因为这个人他是天生生出来就瞎眼，那么这个罪就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有两个可能性，啊，一个可能性就是他出生以前，啊，他在母胎中已经犯了罪，他要怎么犯我们倒不知道。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他的父母犯了罪，啊，然后生了一个瞎子。虽然说圣经指出说我们人堕落犯罪的缘故，啊，人和世界就落在苦难当中，啊，那些罪恶就变成了苦难的源头，但是呢，圣经呢却不容许我们人把这个原则应用在所有的个案的身上，啊，就是说不允许我们把这个原则全部普遍化。所以最能说明这个事情的就是约伯记，是不是？那么约伯记他就是在讨论约伯一家他苦难的缘由是什么。那么约伯的朋友知道他们的家庭遭了大难，他们十个儿女全部都死了，财产都没了，约伯还生了一身的疮，所以他们就过来安慰劝解这个朋友。他们跟他说，你要赶紧认罪，因为有那么多的苦难临到你，一定是你或者是你的儿女们犯了什么不可原谅的罪。但是约伯他坚持说什么？他说我没有，因为我正直，我也清白。所以他们就在 argue， 好，他们本来是想来安慰约伯，但是呢反而惹他更生气，好，因为他的朋友们他们就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啊，和这个不幸的这个事情就把它理论化，是不是哲学化神学化，啊，就把人，啊，人就用自己的大道理来帮助这个受苦的人，不过呢让这个人的苦受得更深，让他的精神上也受很大的刺激，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从约伯记看说神他是否定了这种简单的，啊，苦难神学观。那么耶稣在这里他也是同样，啊，把这个门徒他们这样子的苦难神学观呢也来否定。耶稣说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这个瞎子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所以这些门徒的猜测都是错的，但是呢耶稣的话呢可能也会让人产生一些余力，会说那么你要在瞎子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那么是什么意思？可能不明白的人还会想着是不是上帝很残酷呢，为了彰显自己荣耀的作为竟然使一个人生来就变成瞎子。其实不是这样，那么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耶稣他要赶紧的趁着白天他要做工，他要医治他，要透过这个医治显出神怜悯的作为来，对不对？显出神怜悯人，啊，怜悯的作为来。还有呢，苦难呢往往也把我们人带到了主的面前，因为我们常常会说一句话，就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是不是？当我们风平浪静的时候，啊，我们什么都一帆风顺，什么都可以搞定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不错啊，我们自己可以，啊，然后我们依靠主的心就会松懈，对不对？可是当时一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压力山大，那个怎么时候我们会怎么办？我们往往我们就赶紧去祷告，对不对？我们就到神的面前去求告他来帮助我们，显出神的作为来，是不是？显出神的作为来。 还有呢，就是说透过耶稣的医治也要显出神的作为来。神的什么作为？就是耶稣他是无所不能，耶稣他有能力，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人他又是神，要显出神的作为来。再有就是通过这个医治的神迹呢，他要让人相信，让这些看见的人相信是上帝自己差派了耶稣来啊，是耶稣他是被上帝所差派的，他是派来差派来的救世主。所以呢，这个神迹要印证耶稣的身份，就要显出神的作为来，对不对？所以呢，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那么我们有一些的基督徒他在面对苦难的时候的回应啊，我们其实我们基本上我们会跟那些门徒的想法啊有点相似，就是用这种因果报应啊来推断，是不是？当我们自己的生活啊遇到不顺利，那我们心底深处也会有一些这种样子的揣测，是不是？曾经呢，就有一位弟兄他患了病，然后呢经过一连串的检查，就发现说哎呀他得了艾滋病。然后他的家人哦听了以后真的是觉得好羞愧，因为就想着他是一个同性恋。那么他所在的教会那个反应就更大了，甚至呢有的人就说哎呀这个人是罪有应得。所以这个弟兄他的身体和心灵都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后来呢又经过检查，那么才发现说他是因为有一次他接受了输血然后受到了传染。所以你看到说像诸如此类的事情，因为我们人他受这些因果报应观的影响，我们自己都不自觉，然后呢判断错误，所以呢会使受苦的人他的心灵会受到伤害。其实在我们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彻底的来解释苦难，是不是？最能够帮助我们探讨这个奥秘的地方就是十字架，对吧？就像我们刚才唱的那一首歌，十字架它是咒诅，它是羞辱的记号，但是呢最终神把它变成祝福，把它变成荣耀。我们在世上的人，我们谁能够明白，对不对？如果神不启示，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我们是不知道的。那么耶稣他怎么来医治这位瞎子呢？那么在第六第七节里面我们就看到说耶稣他就来医治这位的瞎子，但是我们来看，我们很费解他的方法。哎呀，又吐唾沫，又和泥巴然后这真的是又不卫生又不科学，就是我们觉得真的很怪。我现在也没有想通，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通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方法。然后呢他就叫这个瞎子去希罗亚的池子里面把这个眼睛洗干净。那么这个瞎子他就听从耶稣的吩咐然后呢他就去了，他就顺服去做，然后因着顺服他就蒙福了，所以他被主医治。这个瞎子他戏剧性的就痊愈了，好像突然之间真的是像一个炸弹一样的。那么在他身边的人自然就引起了轰动，那么人家天天看见他坐在那里多可怜，对吧？就是乞讨嘛。所以邻舍的反应和态度是什么圣经说有人好奇说怎么可能有人怀疑说哎呦不会吧，是搞错人了吧但是瞎子自己说你们都没有错，我就是那个曾经的瞎子，不过我现在已经得医治了。所以耶稣他医治瞎子的那一天呢，正好就是安息日。那么有的人就发现哎呀这个事情不简单哦，因为耶稣触犯了安息日，所以他们就怎么样，就把这个瞎子就带到法利赛人，就带到专家那里去鉴定一下，说这个神迹是好还是坏所以法利赛人他有两次来盘问这个瞎子你是怎么样，这个医治是怎么发生的。所以他们对这个瞎子仔细的调查，花了很长的时间来争辩来讨论，但是他们自己也是懵懵的，他们看不透他们要查明瞎子的身份他们要确定说 这个医治不是做戏做出来的，是真的。哎，但是呢，假如这个医治是货真价实的，那么问题就更严重了。一个普通的人怎么会有这种神奇的能力，对不对？哦，很怪嘛。如果耶稣是一个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他怎么会有这种能力？所以呢，我们就再看第十六、第十七节，他们就对这个事情的反应和态度是什么？那么法利赛人里面，有的人说，这个人呢，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没有守安息日。那么又有的人就会说，我不同意，啊，这个人怎么能够行这样的神迹？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就是争辩起来嘛，然后没有结果，然后他们就对瞎子说，既然他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个怎么样的人？然后这个瞎子说，他是一个先知啊，这个瞎子的认识。所以你看这一个神迹呢，他又被迫引出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耶稣到底是谁？有的人说耶稣触犯了安息日，一定是罪人啊，他们就是把安息日不可以治病，他就看得比这个瞎子能够重见光明还重要。但是有的人就说，怪了怪了，一个罪人怎么能够行这么伟大的神迹？哈，所以呢，那个瞎子，他们叫瞎子来问的时候，瞎子说，耶稣应该是一个先知。他为什么会猜测啊，耶稣是一个先知呢？因为先知是受神差派而来的，他必定是带着神的托付和能力，所以他就否定了法利赛人的这些看法。所以你看到说，耶稣他在安息日医治瞎子，啊，冲击到法利赛人对这些安息日意义的理解。安息日是怎么样？他们的理解就是什么都不能做，啊，假如耶稣他不在安息日医治，那就没事情了。可是他偏偏就是选了这一天来做，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就是耶稣要冲击他们，他要挑战安息日的真正的意义。因为长期以来，这些的人他们就是借着自己的传统，他们就废掉了神的诫命，就是把人的吩咐当作是真理。所以你看法利赛人，他对神的认识，他对礼仪啊、礼仪节期的认识，他已经是错得太深、太离谱、太僵硬，他自己被深深的捆绑，那他还要去捆绑别人。所以他是就说与神的心意相差四万八千里，啊，对外表上的执着也使得他们就是他用嘴唇来敬拜主，不过他的心跟神是远离的。所以法利赛人他始终还是不肯相信那个被医治好的人是个天生的瞎子，然后呢，他们就把他的父母叫来仔细的盘问。他把他的父母叫来盘问，然后他的父母是怎么回答的呢？他的父母说，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不知道，是谁开他眼睛我们也不知道，他已经成了人，你们去问他，他自己必定能说。啊，圣经也说，他父母说这话是怕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他的父母就推说他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经过啊，什么都不知道，啊，就我们看是有点见风使舵，是不是？因为他的儿子经历了那么奇妙的释放，他们应该比谁都高兴才对，是不是？本来他们应该和自己的孩子站在一条战线上才对，但是呢，他们就因为害怕被赶出会堂，就是假装不知道，他们就来保全自己以后他还能够在会堂里面。在好些人看来是一件的好事，像我们中国人说什么话，施食物者为敬节，是不是？他还可以照常在安全的范围里面生活无忧，那么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呢？他们 们放弃为神做见证的机会，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呢，就与神的恩典擦肩而过，因为他们没有因为这件事情信心增长，啊，明明是知道是真的，还是不敢做见证，就很可惜。所以你看到说，他们是宁愿要从人而来的安全感，他们怕人不怕神，所以这个损失是很大的。那么不敢做见证，不敢坚持真理的基督徒也是一样啊，以为说推脱妥协，不说不要得罪人就好了，其实会导致我们的灵性软弱啊，会导致我们与神的关系疏远啊。因为有一些人他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因为他担心别人怎么样看他啊，怕被嘲笑啊，就是不想承担这个社会压力。我记得我自己大概在信主差不多一年左右吧，有一次呢，我去朋友家啊，然后我们大家也是聊起信仰的事情啊，我的朋友啊，他就说，啊，这个圣经啊，我都已经看过两三遍了，我还是看英文的，每个字我都查字典，所以他的英文比我们好很多很多，因为他真的是花很多的功夫来就是学习。他说我已经看了那么多，他说，但是呢，我还是不愿意相信，而且我很纳闷。他说圣经上好多地方都看到神说，要人来敬拜他，不能敬拜别的神。所以他说神喜欢往自己脸上贴金，很虚荣。然后他就嘲笑起来，他就好像嘲笑起来说，神很虚荣啊，都要别人来拜他，不能拜别的，只能拜他。哎呦，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说，因为我心里也怕。他圣经读了两遍三遍，我一遍都没读，我还是基督徒啊，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应他。他在那里笑，我也跟着他呵呵，也干笑两下。但是我回到家里以后，我觉得我的心里面很难受，因为圣灵会责备我们说，是不是我们没有为神做见证，虽然说你圣经没有读那么多，但是你也知道他说的不对，总之你可以说一点什么，不过我就没有。因为呢，人家请你去吃饭，然后呢你去了他家，你也害怕得罪他，是的，所以就是很羞愧嘛。在两周以前呢，我们现在就是在做一个物业管理的生意嘛，那么在我们管理的小区里面，就有个租客打电话给我说，隔壁的租客在骂人，摔门，骂得很难听，很难听。然后他说，你如果不赶紧去报警，把这个坏蛋赶走，我就走，我也不住这里了，我马上走了。然后他一说完，他就把电话挂了。然后我就胆战心惊的赶紧就开车去小区看看，我也不知道我应不应该报警啊，如果报了警，这个警察来把他的先生或者是怎么样弄走了，那我以后怎么面对他们，我也不知道怎么收拾这个结尾啊。然后我反正就战战兢兢的，然后我英文也不好，对吧，然后我去了，我就把这个吵架的这个夫妻叫来开门，就跟他们说，你们骂脏话，好几个人叫我报警，你们想去警察局吗？那个女方就说，不要不要，我丈夫很好，他又没有打我，是我惹起战争的，因为我的精神有毛病，然后我平常我不敢跟外人讲话，我最近我的经济又很紧张，我的小孩要过生日，所以我的压力很大，我控制不了，我就要骂人。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每个人都有压力，但是你不能用骂人来解决问题，是不是？你压力大，你试着去祷告嘛，你向耶稣祷告嘛，你让他帮助你，因为他很爱你啊。我压力也大，我就向耶稣祷告，他就帮助我啊，我就跟他这么说，然后就走了。后来过了两天呢，他的丈夫就来对我家老公说，嘿，你们是基督徒吧，因为你太太要我太太向耶稣祷告，然后呢我太太就去教会了，因为她小的时候去过教会。但我听了我觉得不可思议，是不是？因为我还在想，哎，我当初我那天我为什么会对她说这些，是不是很怪？如果她不 不知道什么是祷告，他也不认识耶稣是谁，那么我的那些话听起来很怪，是不是？就有什么用呢？很怪。我就知道我自己的信心很小，就也有一些条条框框，就是限制我自己的思想，我就不知道说神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对不对？神可以借着我们小小的一点点的信心来做他自己他要做的工作，是不是啊？所以他就是让我们真的是就是一点点，那神他就 take over， 他会做了。所以我就觉得哎呀，神真的是很奇妙。来，法利赛人呢第二次又叫了那个从前瞎眼的人来盘问，就对他说，你应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那么瞎子他有他自己的观念，他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真的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个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啊！他就这么说，他就拿出自己的那个观念来说，你们说他是个罪人，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神不听罪人啊，就是说他凭什么能够医好一个天生的瞎子？那我们都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事情，所以这一个人他就在信誓旦旦地说他自己的看法，因为他不是在说别人的经验，对不对？他是在说他自己的经历，看不见就是看不见，看得见就是看得见。但是呢，法利赛人呢听不进去啊他的见证，然后呢，最后就恼羞成怒，把他痛骂一顿，是吧？你这个大罪人，从头到脚都是罪，还想教训我们，然后就把他赶走，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说，法利赛人他是真的很骄傲，因为他听不进去别人说什么，那他又很坚持说，我对圣经的解读绝对是正确的。但是他们下的结论呢，又违反了大家的那个共同的前提，就是说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最后呢，他就落得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这个神迹是来自神，因此要归荣耀给神。但是呢，不要相信耶稣，因为他是个罪人，神不会听他的。所以你看这个结论是不是自相矛盾？所以我想想说，我们今天呢，我们是不是也会因为我们心中的偏见、我们的成见，还有我们的骄傲，我们不相信神会做工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我们用老眼光去看别人，好，我们不相信神也会做工在这些人的身上，令他们改变，是不是也要提醒我们？反过来，当我们看到说，法利赛人他又固执又僵硬的时候，我们也会要来问说，哎呀，这些人他们都很尊重圣经，是不是？他也热衷于操练那种敬虔的行为，像祷告了、禁食了，经常的敬拜神啊，然后也很慷慨的奉献。但是呢，最后他们又成为了撒旦手中的工具，来抵挡耶稣。那么这些法利赛人的特质在现在还是没有结局，对不对？我们自己就是要小心，也是怕会变成他们的模样，对不对啊？就是像每当我们看到说神律法的条文过于他的精义的时候，那我们也要小心，我们不能说捡了一个芝麻我们就丢了西瓜，就会变成今天的法利赛人，是不是啊？每当我们服侍主啊，我们又没有那个喜乐的时候啊，我们就会指指点点啊，看别人这里不好那里不行，那我们也要小心，对不对啊？还有我们在处理意见啊分歧上面，我们也不要预先设立一个立场说我永远是对的啊，神站在我这一边啊，与我意见相同的才是，与我意见不同的一定是错。我们不能保证说我们自己永远的站在真理的一边，永远都不会错，是不是？所以我们要随时查验什么是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是保守我们不偏左也不偏右。但耶稣他 他听说法利赛人把这个从前瞎眼的人赶出会堂以后，然后耶稣就去找他啊，然后就对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就问他，然后他就说，主啊，我信。然后呢，他就拜耶稣。所以你说这位瞎子他是怎么认识耶稣的？他是因着信仰上的坚持，最终他被赶出了会堂，然后呢走上了他的父母不敢走的路。好，在开始的时候他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他对耶稣的认识是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耶稣，那是十一节。然后呢十七节的时候呢，他说耶稣是一个先知，对不对？再后来呢，他说耶稣是从神来的，是不是？三十三节。到最后他说我信，然后他就拜耶稣。你看他的信心，他是一个朝着耶稣走过去的历程，一直到他委身于耶稣，以耶稣为主，是不是？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呢，他的眼睛就明亮了，这个就是他的信仰历程。所以你看到说这个瞎子他被赶出了会堂，他离开了宗教的保障，但是他就进到了真理的保护里面。他离开了会堂，他就进到了耶稣里面，他被人强硬的这种叫什么分离出来，然后呢他就被分别出来，但是他归到了主的名下。我们也看到说他愿意背十字架走窄路，耶稣不会丢弃他，耶稣主动的来寻找他，把他带到真理里面。赶出会堂不重要，重要的是进到耶稣基督里面。因着信仰可能会让我们受苦，可能会被人看得很怪，迷信傻瓜不入流，但是呢我们不要怕，重要的是要认识真理带给我们什么。所以你的信仰历程是什么呢？你有一步一步的认识耶稣吗？他是一个好人，是一个道德家，他是你的救主吗？是你的主吗？还是我不要他成为我的主，我只要他救我就好了，我还是要按照我自己的心意去生活去行事。因为你对耶稣认识的程度绝对是影响你的信仰的品质，是不是？你如何看待他，你就如何的回应他。就像你说做礼拜我要不要来，我要几点钟来，其实都可以看出我们信仰的品质。那耶稣他一直是等到这个人被赶出会堂才来找他，然后呢就向他显明自己的身份。耶稣为什么要等那么迟才来找他？就是要让他思考成长，他也要理清信仰上的迷雾。耶稣其实什么都知道，他一早就看见将来要发生的一切，那么这一切信仰的冲击都会帮助他思考，是不是？帮助他透过神迹来认识耶稣的身份，也就是达到耶稣行神迹的目的。所以艰难和困苦它真的是会帮助我们人去认真的思考信仰的真实性，来建立我们人的信心。最后呢，耶稣也为整件的事情做总结。做总结他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那么那些法利赛人听见耶稣的话就怀疑是在说他们，然后就问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睛？他又搞不清楚。我们就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瞎子，肉体瞎眼的和灵里面瞎眼的，他们代表了两类人。他们对耶稣的反应会让他们有天差地别的一个结局。肉体瞎眼的人很可怜，但是透过医治的神迹，他不但说肉体的眼睛被医治，那么他心灵的眼睛也在一系列的这些冲击、压力、盘问、辩论和逼迫中让他思考，所以他属灵的眼睛就打开了，他认识耶稣是谁，从他医治的能力进到耶稣的来源，又进到他的身份，最后是进到他就完全的信靠耶稣，敬拜耶稣，这样子的关系当中，他成为一个有福的人，他就跟那些眼睛明亮的人就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就更 加的显出他们心里的黑暗，对不对？虽然光已经来到了人的当中啊，并且透过神迹显给他们看，可是人还是要拒绝这个真光。所以两种瞎子遇见耶稣的时候是有天差地别的一个区别。这个肉眼上的瞎子他悔改了，重生了，他要跟耶稣走这个十字架的路，他要付代价，不容易啊，但是非常的蒙福，因为他是走在永生的路上。我们看到啊，主耶稣他在福音书里面，他花了许多的口舌，他来劝另一类的瞎子要悔改，就是以法利赛人为代表的真的瞎子。好，这一类瞎子的通病是什么？最大的通病就是自以为意啊，以为自己最懂律法，最了解神的心意，行动最正确。还有就是他们很骄傲，以为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天生就是神的宠儿，就是像我们说的根子正苗子红。所以在这种想法里面，他们是没有危机感的，对不对啊？没有危机的意识，没有危机感。还有呢，就是他们会假冒伪善，很会做表面文章，就像耶稣他在福音书里面所指出的，他们假意做很长的祷告啊，故意叫人听见啊，表现自己很近前，其实呢都是在做戏，做给别人看，就是想叫别人称赞他。还有呢，就是他很会曲解律法啊，在神的律法上加了很多的规条。好，耶稣说他们会把难担的担子加在别人的身上，那么自己呢一个手指头都不想动，就说能说不能行，就是假近前。这些法利赛人大概在差不多2000年前大概就终止了，是不是？如今大概是没有法利赛人。那么法利赛人的这些特质和问题是不是也从世界上消失了呢？没有，耶稣他花很多的口舌来指责这些的法利赛人，他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为什么耶稣这么说？因为真瞎子的心眼啊被蒙蔽得太深了。以法利赛人为代表的真瞎子，他们的心眼被蒙蔽得很深很深。那么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不认识自己，又不认识神，所以又可怜又可恨，是不是？就说我们问一下，说人不认识自己会有什么表现？就最常见就是骄傲，是不是？你不认识自己吗？骄傲，以为自己够好够完全够公义啊，所以不需要悔改。好，会认为说悔改是别人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我样样都好，并且反过来我可以指责别人啊，批评别人啊，评价别人。那我们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也是不时不时的会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成为一个现代的法利赛人？如果说我们问问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我们问问我们的工作的伙伴啊，我们的同事啊，我们的家人，因为他们看我们会看得更清楚，是不是？好，所以骄傲的人往往是真心不知道自己骄傲，除非是蒙了圣灵的光照啊，才会认识这些隐蔽的罪。真的瞎子他不认识自己，他也不认识神，但是他又以为自己比别人更认识神啊，以为自己啊什么都知道啊，明白神的旨意，可以做上帝的秘书啊，帮助上帝处理各样的问题，以为外面的敬虔啊能够守住就好，但是心里面藏污纳垢。就像主耶稣描述的那样，说他们只是洗净了这个杯子盘子啊的外面，而里面脏脏的。他们以为有嘴巴上的祷告就够了，但是心里面不以为意，就是说说一套做一套，就是说一些好听的来包装自己，其实也蒙蔽了自己。曾经呢，有一个学者说，他说最能够让人远离神的，其实不是我们知道自己有罪，不配得主的恩典。他说不是这个，他说最能让人远离神的是什么？就是人以为自己很公正、很高尚、很棒， 哦，这样反而叫人远离神，觉得我们好啊，我们不需要神，我们不需要救赎，我们不需要他给我们恩典。就像耶稣说的，你若承认你是一个瞎子，你就没有罪，但是你说我没有，我没有瞎，我能够看见，那耶稣说你的罪还在。灵里面的瞎子常常是心里刚硬顽固不化，可能我想我们在座的我们也曾经历过，我们向我们自己家里面的亲人啊朋友啊传福音啊，劝他们信主，花了好多的时间，是不是？然后道理讲了 一宽又一宽，福音碟片放了一张又一张，但是他们 会说我们看不见上帝，我们没有经历，我们不像你们在国外有那个氛围啊。所以很多人都信主嘛，在国外很时尚嘛，所以你们可以看见，你们可以经历到。那像我自己，我也会叹气，就是好像说，哎呀，怎么都还不肯啊？我探亲回来，我那个就是好像我自己想说，把福音传给谁，最后都没有达到我的目的，然后又要回去了，我就会叹息嘛。那我就在想，他们这么说，我怎么能够把上帝拿出来给你亲眼看一看呢？但是到今天，我就猛然地想到，这些抵挡耶稣的法利赛人，他们就生活在耶稣的年代，他们亲眼看见耶稣的工作，对不对？神迹行了一个又一个啊，耶稣的讲道，方方面面都提到了，是不是？耶稣对他们的批评也是毫不留情，一针见血的批评。耶稣的本意就是要让他们悔改，耶稣一点都没有说，哎呀，我说话要转一下弯啊，他一点都没有粉饰太平，对不对？他一点都没有要留面子，讲话要留余地。那么这些人，他在圣灵这么强烈的工作下面，他与耶稣面对面的接触，但是他还是照样看不见自己，骄傲自义，也看不见神的工作，听不见神的声音。所以说你想想看，说啊，家里面的亲人他不肯信主啊，我自己以为说，哎呀，我不能够好像拿出什么证据来展示给他们看，不然他们就会信了。其实我错了，因为我以为说啊，你们看了你们就会信，可是不是的。耶稣本人直接和这些法利赛人辩论，结果这些人还是不认他。所以在福音书里，主耶稣他不断地从各个层面来指出这些法利赛人的盲点，还有他们的罪，他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对不对？那么主耶稣他也希望我们不要学习法利赛人的样子，那些由骄傲而产生的隐蔽的罪会让我们人远离神，所以我们就不要成为现代的法利赛人，我们要让主的话语天天提醒我们，就能够看见自己的真实层面，对不对？自己不完全嘛，自己不是什么都知道，是不是？就要求主更新我们的心意，所以我们能够更加的体贴主的心，也能够爱神，也能够爱人，就像那个得医治的瞎子一样，就是可以跟随主来走十字架的路。好，今天是我分享的，我们也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奇妙，感谢你的大，感谢你的怜悯，感谢你每一日保守和看顾，就愿主啊，你天天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啊，让我们的心能够敏锐，你在凡事上对我们的带领，好让我们柔和谦卑，能够学你的样式，能够走在你心里的路上。愿你赐福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为主而活能够讨主的喜悦。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